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28日星期三，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钟嘉慧。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在谣传中露面，二十大高层名单被预判。从深圳到新疆，中国大陆民怨爆棚。蓬佩奥声称台湾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拜登12月接待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头扬一个动作，河南近百只山羊集体跳崖。以下请收看详细内容。在外界沸沸扬扬的习近平遭夺权的传闻声中，习近平终于露面。官方27日报道称，他参观了一个所谓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但外界疑惑这番传闻是否令习近平本人的控制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在26日，新华社报道，习近平日前为即将出版发行的《复兴文库》作序言，被认为是对谣言灭火。香港时评人桑普更就各类传闻做了详细分析，认为习近平故意隐身是在二十大前引蛇出洞。同时，中共二十大已经进入倒计时，关于本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委员人选，网上开始传出不同的组成版本。多位分析人士认为，各种迹象显示，习近平大权独揽下，就算有李克强等不同派系的人马入常，习近平亦仅是借重他们的专业，而非受制于派系斗争而做出妥协。依照议程，中共二十大闭幕隔日召开的一宗传会上，中共政治局的七名常委才会正式出炉。而海外资深时评人士岳山认为，对高层人士变动的预测和分析纷纭，要知道有多少是可靠的，最终要看结果。他结合中共内斗的因素，做了一个合理化推测。他对中共七常委名单的预判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因为在中共突然倒台之前，习近平是会继续执政。总理是胡春华，他认为胡春华作为团派的代表接任总理，咁亦系胡锦涛嘅心头事，咁系习近平向元老妥协嘅一部分。而而家热传做总理嘅汪洋，喺中共十八大就受到压制，十九大勉强做咗一任政协主席，亦差不多啦。主要系因为佢有改革派嘅名声，当总理会俾习近平左转带嚟阻力。岳山话，人大委员长会系丁薛祥，咁系跟进栗战书嘅上位模式。政协主席是原中纪委书记赵乐际，赵乐际本身问题较多，因为他仅65岁，习近平只能将他放在政协主席这个闲职上。另外，现任中宣部长王坤明接替王沪宁入常，作为中央书记处排名第一的书记，分管意识形态、党建和宣传，这方面他驾轻就熟，关键他是习近平的人。中纪委书记是陈敏尔，常务副总理是李强。岳山推测，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韩正退出常委。韩正是因年龄问题退出，栗战书退除了年龄，还因为身体不太好。三朝鬼师王沪宁对习近平再没有利用价值，习近平的亲信要上位，王沪宁无处安置，只有退休。另外，李克强可能担任国家副主席，在中共高层中排名第八，因为习近平还需要他充当党国门面，毕竟李克强在民间的形象相对好一些。岳山说，中共红潮已进入晚期，二十大上来的领导层亦只是政权勉强维持之下的过渡产物。在全球疫情收尾，逐步放开管制的形势下，中共当局反人性的清零封锁却变本加厉，但是民众的承受和忍耐是有限的。日前在中国大陆，从南到北，从深圳到新疆，民众的怒火已经压抑不住，在各地大街小巷喷发。9月26日，网上传出多段深圳福田区民众集体抗议封控的影片。在当日，深圳福田沙尾村仅发现了一宗确诊病例，当局再次作出极端封控手段，民众实在忍无可忍，当晚奋起反抗。 三美村上千民众大叫解封，在大街上聚集，同着住防护服的官方人员对峙。一名男子手拎住扩音器对官方人员大声话，叫你们领导出来说话。该男子仲大叫共产党不兑现诺言。当局派出大批警察亦即男医人维稳，警察冲入抗议人群中捉人，民众向警察投掷矿泉水樽，现场发生肢体冲突，有人大声呼叫警察打人啦。仲有民众透露有人活不下去自杀跳楼，媒体唔报，民众从封控区翻墙而出。网民话深圳福田以前是逃荒，而家是逃逸，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中共国需要翻墙逃难才能够生活。其中一个小区居民翻越的围墙上仲写有自由两个字，和现实对比充满了讽刺意味。福田区的华强北电子商城亦爆发商户抗议，抵制23号以来的再次封控，大量商户和官方防疫人员对峙，现场亦有警察。商户中有一个人带着叫不许封控，不少商户跟着叫还我自由。在24号网上传出一段影片，一位身穿深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张开双手赤脚在深圳的街头奔跑，她大声呼叫过度防疫还我自由。数名身穿红马甲的防疫人员在该名女子的身后猛追，随后该女子被多名警察带走。网民贴文说她无癫，是她活在一个大疯人精神病院里面。有人说什么事都有一个临界点，或早或晚。在深圳爆发抗议的前一日，新疆乌鲁木齐王家梁小区亦爆发民变，居民被封控近50日，好多人快要饿死。9月25号大批民众冲上街头抗议，有人跪在度哭诉全家要活不下去了。影片迅速在网上发酵，在舆论压力之下，当局宣布解封。有居民透露等他落去的时候，警民已经开始对峙，场面挺激烈，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到好多人一层一层，有上千人。尽管当局急速删帖王家梁民变的影片，仍然在网上迅速发酵。网友说刚看完王家梁的影片真是好震撼，场面人山人海，从细到大从没见过这种阵势。王家梁居民昨日团结一致，全部出来抗议，没人做冷漠旁观者。网友称赞王家梁打赢了反抗封控第一枪，是争取回来的。亦有人恍然大悟，原来反抗就可以解封啊。有人起疑吗？我想报名，真是受够了。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一直以来对中共的态度旗帜鲜明，近日他又做出两个举动，直接指向中共当局。蓬佩奥9月26号再次到访台湾，27号出席全球台商经贸论坛 Global Taiwan Business Forum 进行专题演讲。他在演讲中表示台湾不需要刻意宣布独立，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蓬佩奥这次来到他未曾到过的高雄，他表示不论任何访问台湾的美国人都会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会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但亦会看到基本的和特殊的相似之处，看到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他们知道自由的价值和代价，甚至比他今日的很多美国同胞做得更好。在讲到台商经贸问题时，蓬佩奥对台商和相关企业发出警告，去中国投资要三思。他认为中共当局对环境不负责任，而家世界主流趋势是保护环境善用资源，而中共是造成环境污染严重的国家，亦因此全球有很多企业开始重新思考在大陆的投资。对于台商领袖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发展做法，包括对产品、供应链以及环境有益的对策，蓬佩奥希望不要低估这些事情的重要性，全球必须积极努力才能够有益于前景。蓬佩奥针对中共的另一个动作， 就是他所在的美国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 China Center at Hudson Institute 26号发布了哈德逊夜话蓬佩奥致中国人民 Evening Chats with Mike Pompeo A Message to the Chinese People 的第二集影片，揭穿中共的谎言，指出中共如何以种族问题来分裂美国人。他表示，中共散播美国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种族主义国家的谎言，但事实完全相反。他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建立在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之上的国家。美国并不完美，但美国为了奴隶制打了一场内战，通过废除奴隶制、民权和妇女选举权运动，我们变得更好、更强大。虽然美国人为了消除种族歧视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从中共的报道中只能看到负面的信息。蓬佩奥反过来指出，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历史上最反华的势力就是中国共产党。他灭杀了几千万中国人，发动了一场摧毁了几千年中华文化的文革。他不能承认这些犯罪事实，对之轻描淡写。在影片中，他希望中国人民能够参与到美国人自1776年以来为自由而进行的那种辩论和竞争中，因为中国人民有权享有更好的待遇。法国总统马克龙将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白宫发言人26号确认，拜登将于12月1号和到访的马克龙会面，这也是拜登上任以来首次有外国元首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白宫发言人皮埃尔 Corinne Jean-Pierre 说，这次访问将验证美国和最悠久盟友法国之间关系的深度和活力。相较于主持和外国领导人的双边会议，国事访问是较为隆重，而且有更多仪式安排。对于这次访问的重要性，白宫表示，美国非常重视和法国的关系，两国联系基于共同的民主价值观、经济联系以及国防和安全合作。去年，澳洲突然取消和法国的巨额潜艇交易，转移和美国合作建造核动力潜艇舰队，令巴黎和华府之间的关系陷入重大危机。之后，紧张局势有所缓和，马克龙成为拜登在欧洲应对俄乌战争和协助乌军作战的重要欧洲合作伙伴。拜登和马克龙最近一次见面是在9月21号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两人讨论了国际议题，包括支持乌克兰、伊朗问题、在印太地区的合作，以及来自中共方面的挑战。日前，河南辉县发生一件奇特事件，近百只山羊接连跳崖身亡，消息登上了热搜。综合六媒报道，9月24号上午，辉县市回龙附近挂壁公路上，放羊的人赶住100多只山羊，刚刚走出一个山洞口，头羊突然带住身后的羊群跳崖，其他羊亦跟住头羊一只一只往下跳，放羊的人损失10多万元人民币。网传的影片显示，好多羊只跳崖之后躺在地上，地上还有血迹，惨不忍睹。放羊人的朋友黄先生说，当时羊群出山洞口的时候，正好有两部汽车通过，估计是头羊受到了惊吓，才会突然跳崖。黄先生表示，他的朋友养了100多只羊，一下就损失了90多只。当日这些死亡的羊就被贱卖，尽量减少损失，但恐怕亦要赔上大概2/3。据报，山羊有一个习性，领头羊亦称头羊，成了羊群的示范。当领头羊做出前进方向，羊群就会朝那个方向前进。湖南一名动物学教授邓学建表示，山羊群内多只羊跳落山崖的情况比较少见，该事件中的山羊跳落山崖可能不单只是受到隧道内灯光影响。邓学建分析，如果山羊养在户外，亦会经常看到闪电等自然现象，不会仅因为隧道内的灯光就受到惊吓导致失控跳崖。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